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《民数记》35:16-34。经文是这样的：倘若人用铁器打人，以致打死，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治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，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治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，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治死。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，一遇见就杀他。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，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，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，那打人的必被治死。他是故杀人的，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。倘若人没有仇恨，忽然将人推倒，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，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，本来与他无仇，也无意害他，会众就要照典章，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。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，也要使他归入逃城，他要住在其中，只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。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，若出了逃城的境外，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，将他杀了，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。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，等到大祭司死了，大祭司死了以后，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。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。无论谁故杀人，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，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。故杀人犯死罪的，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，他必被治死。那逃到逃城的人，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，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，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，因为血是污秽地的。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，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那地就不得洁净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下面是牧长同工的分享。神的心意，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，在利未人的城邑中设立六座逃城，是误杀人的可以躲避报仇人的追杀，有机会获得公平的审判。对于故意杀人的，不能得到逃城的庇护，报血仇的可以随时复仇。那如何区分故意杀人和误杀人呢？构成故意杀人的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行凶的人故意使用足以把人打死的铁器、石头、木器等器具打人致死。第二种情况，行凶的人因仇恨而把人推倒、埋伏、扔物打人致死，也就是说，行凶的人有主观的杀人动机，也有客观的杀人行为，这就构成故意杀人。如果双方没有仇恨，也没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意愿， 只是因为一时的疏忽、过失或者意外而导致他人死亡，就是误杀人的。摩西律法不仅规定了故意杀人和误杀人的实质性条件，而且也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程序。对于故意杀人的，要有几个见证人作证，才可定为故意杀人，而且不能用赎价代替死刑，免得有钱有权的人借此逃避杀人偿命的刑罚。对于误杀人的，进入逃城之后，也需要在会众面前和报血仇的人进行对质，按照典章进行审判，而且也不能用赎价换自由，只有等到大祭司死后才能离开逃城。这是因为误杀人的虽然没有杀人之故意，但毕竟流了无辜人的血，只有等大祭司之死代偿罪债，才能重获自由。其实在古近东的法律文化中，误杀人的并不会受到特别的保护，故意杀人者也可以通过金钱赎命。然而上帝设立的逃城制度充分体现了公义和怜悯的平衡，既为误杀人的提供给适当的保护，又确保故意犯罪的必然得到惩治。本段经文最后特别强调，流无辜人的血是污秽地的，只有犯罪之人流血，神的公义得到伸张，那地才能重新得到洁净，圣洁的神才能和神的子民同在。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，不是要成为熟读律法的法官，而是要在其中看到神的心意。若期待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就要彰显神的公义、怜悯和圣洁。当今神的子民所面临的挑战，不是生命的生杀予夺，而是思想和灵魂被扭曲掠夺。教会作为神子民的团体，是否能向这个世代发声，成为公义的代表？是否可以成为那些心灵失丧之人的逃城，成为怜悯的先锋？对于每个信徒而言，我们做出任何一个投票或者决定的时候，是基于公义还是自己的利益？对于那些无意之中得罪和伤害我们的，是否可以把报复化为怜悯和饶恕？尽管我们手上没有流无辜人之血，但我们的心是否圣洁，可以得见主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以祷告回应神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借着今天的经文和灵修分享，让我们看到公义、怜悯和圣洁是神的心意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逃城中的人，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，才能得以自由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